联党候选人克林顿和川普周日举行辩论，川普用下流语言谈女性言论披露，一些共和党人敦促川普退选。美国总统大选关于移民的争论在科罗拉多州凸显重要，这里20%的拉美裔选民可能会影响选情。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争议性言论成为媒体报道的难题，美国右派指责支持克林顿的媒体带自由主义偏见。中国时间10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大家好，我是平章。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昨晚的总统电视辩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日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展开了激烈的舌战。现在一些共和党人已经表示不再支持川普，包括曾经参选总统的参议员麦凯恩以及现任的众议院议长莱恩。
两位候选人一上台就能感觉出紧张气氛，他们放弃了历来的握手礼仪。川普试图就11年前他用下流语言谈论女性的旧录像带道歉。
是的，这让我很难堪，我悔恨。不过，这属于更衣室聊天之类的东西。
克林顿把这段录像当作证据，称川普不适合担任总统。他还指出，这是川普侮辱女性、拉美裔和穆斯林的一系列评论的最新例证。
所以，唐纳德·川普就是这样的人。而对我们、对我们的国家来说，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川普在辩论中自始至终保持攻势，他称克林顿是说谎者，还一度说他为魔鬼。他还再度批评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
如果我赢了，我将指示我的司法部长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你的情况，因为从来也没有过这么多的谎言，这么多的欺骗。
他刚才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绝对的假话，但我并不觉得奇怪。不让有川普这种性情的人执掌我们国家的法律，实在是太棒了。
因为你会坐牢的。
克林顿猛攻川普禁止穆斯林入境的提议，而川普说他的方案已经变了。
我们并不是同伊斯兰交战，这是错的，正中恐怖分子的下怀。他们正是在诈称我们在同伊斯兰交战。
这叫做极严审查，我们会对准叙利亚这样的地方，他们正在数以万计的涌进来，这全是因为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
两人就叙利亚和俄罗斯等问题激烈交锋。克林顿指责说，俄罗斯看上了川普。
俄罗斯已经决定全面投入叙利亚，他们还做出了希望谁成为美国总统的决定，那人不是我。
我不认识普京，假如我们能跟俄罗斯搞好关系，那太好了，我们可以一道打击伊斯兰国。
辩论最后终于有了一点点正面的时刻，一名选民问两位候选人能不能说出对方的优点。
他的子女令人难以相信的能干和执着。
他不退缩，不放弃。
克林顿和川普定于10月19号在拉斯维加斯进行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辩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好，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二轮辩论，美国当地时间星期天晚间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举行。共和党人川普和民主党人克林顿一开场就唇枪舌剑，相互攻击对方的人品。此前媒体披露了川普几年前吹嘘自己调戏和侮辱妇女言论的音像。川普在辩论前召集前总统克林顿的指控者与媒体见面并出席辩论。距离总统选举日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些最新的发展会给两位候选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 Mr. Robert Daley 来谈谈他的看法。欢迎戴博。
谢谢
戴主任。这昨天晚上辩论肯定看了。
看了。
总体的评价？
总体的评价，我觉得这是美国的一个全国的一个耻辱。美国的民主到了这么一个这个低点，这个是全美国从那个60年代开始有那个电视播送的那个总统候选人的那个辩论以来，可以算是最肮脏的一次。
为什么？
说美国面临的这些实质性的问题，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相当多，政治、经济、文化、战略等等。可是这个是他们提起了几次这些论点，可是总的来讲，他们在互相的骂，尤其是特朗普，就是让给很多人一个特别的得脏的一个感觉。而且美国是喜欢宣传他的民主制度，我就是作为一个前当过外交官的一个人，我也挺害怕，就是外国人看这两个人辩论，说美国怎么到了这个地步，这个民主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如果我们不来考虑这两个人两个候选人的辩论的时候，不考虑他们两个人的观点，或者说我们不来考虑他们两个人所谈的这个内容，先不说他这个语言像刚才你所说的是肮脏还是不肮脏，就两个人的辩论技巧和风度而言，你怎么评论？
如果你是说辩论的技巧，谁的论点谁的理据谁的事实是最有说服力，就是说如果你让一个美国的大学辩论代表队的一个人给一个裁判给他们得分的话，那肯定是克林顿更有说服力啊，因为他的语法他的这些句型他的理据他的逻辑线比较有事实比较清楚，有时候你不太知道特朗普在说什么所以从这个方面肯定是克林顿赢了。可是这个也不是那样的大学辩论比赛，关键是这个怎么影响11月8日美国选民怎么投票。
那川普在这整场辩论当中就没有一点技巧或者是说他的风度可言吗？
他有，肯定有。我觉得对那个已经支持他的那些40%的美国人来讲，他们肯定看得兴高采烈而鼓掌，他们都觉得他赢了。因为他这次就非常尖锐的批评和骂克林顿，说你是邪恶者，尤其是在一个以天主教徒为主的一个国家，这个话是说得非常的严重，你是邪恶者，你的心里是充满着对人类的恨，而且是说你应该是囚犯，如果我当总统我就会把你锁起来，也提起了那个比尔·克林顿过去的一些性丑闻什么的，这些是支持特朗普的很多人已经等了很久才听他讲的一些话，对他们来讲他肯定说得有说服力，可是他们已经支持他，关键是不支持他也还没有支持克林顿的那些没有党票或者没有做出选择的人，特朗普的这种行为这种话有没有说服力，这个是关键问题。
也就是说在你看来他的这种做法反而会把一些还没有决定是不是最后支持他的人反而把这些人给吓走。
我们还需要有几天的那些民意调查我们才会知道，可是我们是知道那个星期五下午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新的那个录像带就出现了，像你说的侮辱了女性，也好像他自己是吹牛说他是做过这个性骚扰这类的事情那个丑闻就是爆发以后辩论之前的一些新的民意调查说克林顿正在领先，他是35%的美国人支持特朗普，46%支持克林顿。如果你不把绿色党和自由党的那两个小党的候选人包括在内的话，那个差距就更大了克林顿就领先特朗普大概是14%左右。
说到就是这个，在这个辩论之前，就是刚刚披露出来的，就是川普的这样的几年前的一个他在吹嘘自己。
2005年
十几年了。
这
个录像披露了以后，对川普的这个竞选会有多大的伤害？
已经有比较糟糕的影响。再加上他现在承认，他大概有20年是没有付个人的联邦政府所得税，他昨天晚上承认了。任何就是美国历来的一个候选人如果承认了这些的话就死定了。可是因为特朗普你不能否认是反映一部分美国人对所谓的那些制度化的政客的一些反感，所以那个大概35%到40%左右不管特朗普说什么做什么还会支持他。
现在我们注意到就是说他的这个录像出来以后披露了以后，现在 共和党许多人，甚至包括据有报道说，现在共和党的全国这个竞选委员会现在考虑要放弃川普，敦促他放弃这一次的总统竞选。如果真的这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是没有先例可循，所以那个全国的共和党这个竞选委员会放弃特朗普的可能性不太大。你说的没错，有一个报告说今天5点钟他们要开会考虑这些。其实不是说放弃那个特朗普，就是说应该不应该把他们的资源给每一个国会的参议员、众议员的这些候选人，为了保证如果克林顿选为总统的话，美国的国会还是共和党控制的。包括今天上午非常有影响力的美国的众议院的领袖，就是多数党共和党选举的那个Paul Ryan， 也说我再也不会为那个特朗普辩护，我也不会帮助他就是获选，我还支持他，他没有说他不支持，可是他不会帮他忙。这个对特朗普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昨天晚上特朗普说，虽然我是吹牛说我对女性有什么行为，我有多么大的什么吸引力，我从来没有做过的这个性骚扰，我从来没有做过的，这个对美国机制来讲是个非常大的挑战。
他说，川普说我只是说了，
我只是说而已，
但没有做。但是从那个录像、那个录音我听了，从他那个录像里边来讲，似乎是他做了，他在说他那样做了。我听那个录音了，看那个录像了，
是给你这么一个感觉。而且他就是说，
但是他说克林顿总统，他说我没有做，我说了，但是克林顿总统却是做了。那么川普抛出来的这发炮弹，那对这个希拉里·克林顿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这不算一个太大的炮弹。这个有点那个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比尔·克林顿不是候选人，希拉里才是。而且克林顿的这些我们都不否认，他是有那个比较好色的这么一个历史，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已经经过过那个8年，都知道他都是受到了弹劾。
是
这个多数的美国人是知道，抛到脑后，所以支持希拉里的早就把这些考算在内。这个不是什么新的丑闻，也他没有爆发什么，他只不过是提起这些，所以我估计不会起太大的作用。
那么川普在这个辩论之前，就是说他的这个关于这侮辱女性的这样的言论被披露之后，那么在这个辩论之前他专门邀请了4个原来指控前总统克林顿性骚扰的4名妇女和媒体见面。和媒体见面来讲述当年的这些故事，同时呢还邀请其中的3个人是参加了这场辩论会。
是。
那么川普这样做，你觉得真的会对他带来很大的帮助吗？
我希望只会使他自己有点难堪。要记得，现在最关键的是谁可以吸引住在摇摆州的还没有做出决定的这些人，这是唯一的问题。如果特朗普让你支持他的40%的人更积极的支持他，没有关系。克林顿也是，已经支持他的，如果他们更积极也无所谓。所以关键是那10%左右，而且那个所谓的积极招待会，我看过了，那4个女性还有特朗普，他们都没有话，没有讲述他们的故事，就说啊，是的，我支持特朗普，克林顿不是一个好东西。每一个人2-3句话，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所以我估计那个就是已经是昨天的新闻，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我觉得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具体的议题。在这个昨天晚上辩论的时候，就奥巴马总统的这个健保计划，他们两个人是展开了一场争论。当然川普是批评奥巴马的这个健保计划。那么在你看来，你个人的观点对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这个健保计划你是怎么看的？他
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法案，全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没有看过，而且他们没有资格懂得他的具体的内容如何。昨天克林顿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个健保法案的漏洞和肯定要改正的地方相当多。听克林顿他自己的话，我们都不能说这个奥巴马的那个健保法案已经成功了，这是肯定的。他的问题很多，可是我那个时候是问了很多医生、护士、 还是做公共卫生的这种专家，你到底怎么看待？多数的我所认识的美国专家说，这个没有解决美国的那个医疗问题
的
一切，根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有所改善而已，所以要继续改。这个是克林顿昨天说的，不要把它统统作废，因为是有一定的进步，有几个新的一面是很多人都喜欢，所以你不要作废，因为你从头再来还会是什么三次五年，不可能。那个特朗普就是主张彻底作废，谁更有说服力我不知道啊。可是明明克林顿是更懂的健保法案的细节，要记得那个比尔·克林顿刚选为总统以后，希拉里经过两年的努力以后失败了，给美国创造一个新的那个健保法案，可是他非常懂得这些细节和这些程序。
我们再说说这个关于减税方案的这个争论，当然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这样的一个争论了。川普认为他的减税的方案那是可以造福美国的这个中产阶级的，就是老百姓的。那么当然这个民主党方面是指责说你的这个方案是给那些最有钱的人来减税的。那么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到底他们这个双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争论，到底当然可能听起来是各有各的道理，在你看来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最起码在这个方面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同意美国的那个税收的那个法律的现状是不能接受，这个是一个亮点，有可能可以联手来改造和改正美国的税收法案。我觉得美国面临的，比如说要更新所有的基础建设，美国还是面临这个教育问题啊，还有那个所有的那个科学科研方面的这些研究问题，而且美国的长期预算的这个结构性的危机现在就来临了。现在美国要付他的利息，还是他的所有的给穷人给老年人的这些补贴的各种各样的费用都会，再加上美国的军费，差不多就是会把美国的联邦预算的90%就吞下去。所以最关键的是他们两党都同意要进行改革当然那个我觉得最有钱的人是美国这个社会的最大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多付出一部分我觉得是公正的，我是支持这个我们说是进取性的税制，我觉得是对的。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关于这个移民政策的问题，差不多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的样子。那么川普关于这个墨西哥移民以及穆斯林的这样的这个言论，那么会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我们也看到他在试图在补救。
其实现在就是增长的最快的新的移民是来自于这个亚太地区的，而且有很多经济研究报告证明了，不只是合法的移民，连非法的移民总体来讲是给美国带来经济的好处，而不是有害于美国的所以美国历来是个大熔炉我觉得限制这些移民，就是大规模的限制，像特朗普说的那样，有点违背美国最审慎的原则。当然不能说是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不能排斥这些恐怖分子跑进美国来，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儿。可是总的来讲，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害怕极少数人会怎么样把多数的人排出去。
好的，谢谢戴博。
谢谢
参加节目。好，我们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国两家重要媒体在上个周末纷纷谈到了中国的宗教政策问题。此外，我们还将带您走进休斯顿，去看看那里的越南社区如何依靠语言文化保持活力。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 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进展。在结束了昨晚的辩论之后，两位总统候选人今天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竞选拉票活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今天下午在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的两个城市举行集会活动。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则先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举行市政会议，然后前往弗莱彻举行集会活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今天下午先是来到了密歇根州的底特律，晚上将前往俄亥俄州的哥伦布举行竞选活动。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则去到了科罗拉多州丹佛的一个特别音乐会，鼓励选民积极投票。希拉里的女儿切尔西今天上午在明尼苏达州为希拉里做宣传，下午则转战威斯康辛州参加早期投票活动。有关于昨天晚上的第二场总统辩论，两位候选人哪个赢了这场辩论，最新的民调结果也已经出炉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调查了当晚观看了辩论的观众，结果显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表现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有57%的人认为他赢得了第二场辩论，而只有34%的人认为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赢得了辩论。另一份由调查网站 YouGov 统计的数据显示，在812名观看了第二场辩论的注册选民当中，有47%认为希拉里赢得了辩论，而认为川普赢得了辩论的选民占42%。我们知道第二场总统候选人辩论是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举行的，那么移民对两位候选人在这场辩论中的表现怎么看呢？美国之音邀请了10余名移民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看法。
With the temperament of Donald Trump is not in charge of the law in our country.
Because you'd be in jail.
周日晚的第二场总统辩论成为两位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战场。美国之音邀请10余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分享辩论后他们对两位候选人的印象。川普对侮辱女性的言论的反应成为关注热点。
美国大学里1/5的女性受到过性骚扰，作为想要代表这个国家的人，将这种言论称为更衣室闲谈说不过去，无论谁这么说都是失敬的，不合适的，对一名总统候选人来说更加如此。
I think it matters. However,
我们都很讨厌这种所谓的更衣室闲谈，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今年两位候选人都不受欢迎，选举不是要选性格好的人，今年将会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It's a hard choice.
这场辩论也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移民和难民的问题。一名美籍穆斯林妇女问道：“两位候选人今后如何保证穆斯林在美国不受歧视
？”My vision of America is an America where
我想要的美国，每一个人都有立足之地。只要你愿意努力工作，尽自己所能，对社区做贡献，这是美国的本质，这是我们想为子孙后代建设的美国。
We want America to b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grandchildren.
川普除了继续强调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问题，还在移民问题上对克林顿进行了攻击。
We have no idea.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对我们的国家有什么想法。而克林顿想要多接收 5.5 倍于现在数量的难民，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特洛伊木马。
Now, if we're gonna,
如果我们今后都这么想，我们就会背弃所有人。那人道主义精神何在？
Everybody, where's the humanity?
For me, I leaning with.Secretary，
我支持克林顿，因为他有一个清晰的想法，就任总统之后要怎么办。但川普在人们的心底埋下了仇恨，这让我很气愤，让我的家人很气愤。
Just keep putting fear in the people's heart that Syrian people are, you know, just coming to.
Yeah, how did that make you feel when he said that?
Oh, it's like really upset me and upset my family and.
The real issue here.Neither Clinton, neither
真正的问题，川普和克林顿都没有提到，那就是伊斯兰教政治化的问题。候选人试图去遮盖这个问题，或者害怕得罪穆斯林，想要政治正确，但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川普谈到了，但克林顿在逃避这个问题。
It doesn't help to sweep it under the carpet.
整场辩论过后，在参与《美国之音》节目的17名移民中，两人认为在这场辩论中川普占得上风，11人认为克林顿占据优势，还有4人不能确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首都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地区的华人组织的一场针对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不仅得到了美国在职官员的支持，更给了华裔选民为自己的候选人而针锋相对的平台。
2016年的总统大选或对美国未来走向有着重要影响，对华关系在竞选中的比重也随着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而显著提高。美国福布斯电视台对此在纽约皇后区中国城对华人做的采访，被美国各界指责有种族歧视倾向。节目中，外景主持人提出与华人刻板印象的相关问题。
I like these watches. Are they hot?
也有对英语语言障碍的年迈早期移民提问，并加以视频效果强化。
Trump has been beating up on China. How does that make you feel?
暂不提这是轻松的幽默感还是对华裔的矮化，相比之下，马里兰州的这场辩论能够更全面地体现美国中产阶级华裔对政治的态度。美国劳工部副部长卢佩宁以特别嘉宾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辩论会，并对此次活动给予鼓励。
我不在乎你投票给谁，我认为我们应该站出来投票。我们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少数群体，但是我们没有权力，在国会没有，在州中和全国也没有。我希望人们能站出来参与，所以这很棒，尤其是在这里的年轻人。
辩论赛分为团体演讲、嘉宾演讲和助选辩论三个环节。最为激烈的助选辩论中，双方都充分从自身公民需求出发，阐述了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或唐纳德·川普的理由。上周五爆出的川普侮辱女性言论的丑闻，在辩论开始就成为热点。希拉里团队女性辩友抨击川普对女性和少数群体的歧视，无法让自己和儿女对未来安心。
他可以自己把自己的性侵犯的这个事情讲出来，并且发出非常激起恶心的这样的一个言论。
而川普一方则认为，这只代表他夸张的私人语言风格。
上他说这些话没有违法，但当然不是说就是我们都同意他说这些话，但是比起这个伤害来，希拉里真的做了一些伤害国家的事情。川普他说了一些话，但是这些话没有伤害这个国家。
希拉里的支持团队对这点看法不同。
没有做过任何外交的工作，你当然不会出错。我们只有做了，才会判断对错。当然，川普先生他也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过什么贡献。
由于大众对两位候选人任职资格都不甚满意，双方团队都表示不否认各自候选人的缺点。川普团队表示，更多是从支持共和党的角度而选择川普。他们认为，当今的民主党极左，且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补位将使得法律更加激进。
美国出问题了，问题出在哪？出在民主党的左倾政策，高税收、高福利，free 的 immigration policy， 这三项东西，这是对美国经济来说是三剂毒药。但是当这三个政策加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对美国经济有一个摧毁性的打击。
希拉里团队的理念是他长达30年的从政经验，提倡种族和性别平等，以及民主党保证社会福利的理念。
我们反对 affirmative action 中的 double standard， 反对种族歧视，却对某候选人的欺辱嘲弄视而不见，其中就有对我华裔的冷嘲热讽。我想问你们，为什么用 double standard 要对待自己、对待你的候选人和对待你的孩子？
现场华裔对候选人的看法大致与主流社会观点一致，希望在辩论会上看到的热情能够转化成今年选民华裔较高的参与度。上周一项由马里兰大学和加州系统多所高校研究员共同发布的小规模抽样调查显示，华裔注册选民中，倾向支持希拉里的占53%，支持川普的占12%。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马里兰州采访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我们刚刚带您关注的重要新闻是，两党候选人周日举行了辩论，川普谈女性的言论披露，一些共和党人敦促川普退选。美国工会力量日渐衰落，不过呢，在俄亥俄州，工会成员的选票或将左右这个重要的摇摆州的选情。纵观美国历史，政治人物们一直以来都在设法获得工会的支持。然而，在近几十年间，工会力量却日渐的衰落。在美国的那些所谓叫“铁锈地带州”的俄亥俄州，工会成员们的选票或将左右这个重要的摇摆州的选情。
强尼·尼科姆不符合任何典型。强尼今年33岁，可还是个木匠学徒。他说，当他从事服务业时看不到什么发展，所以决定改行从事体力劳动。在11月的大选中，他不会听从工会宣布支持的人选。
我现在可能要投川普票。
历届美国总统候选人一直会争取强大工会的支持，工会的成员们一般会忠诚地支持工会领袖的选择，而工会领袖们通常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然而本次大选所面对的情况是，美国很多公司关闭或外迁，工厂的工作机会流失，工会会员的数量也在减少。在希拉里·克林顿与唐纳德·川普刚从大学毕业的1960年代，平均每4名工人中就有一位是工会成员。现在这个数字下降到了每10名工人中有一位工会成员。剩下的那些工会成员不断游说国会，希望国会能把那些流失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并且遵守他们做出的承诺。然而谁也说不准工会成员们希望由谁来替他们做这件事。唐瓦格在俄亥俄州的轧钢厂和矿山里劳作了52年。
头一天我想选川普，第二天又觉得还是选希拉里好，第三天我不知道该选谁好了。
与此同时，瓦格所在的工会全美矿工联合会尚未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工会主席塞希尔·罗伯茨对此表示担忧。
决定这次大选支持谁，对我们这些工会最高层来说太难了。我们的会员对于在过去几年中丢失的他们的工作非常不满。另外，我们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光景简直就是一片萧条。
尼科姆也觉得工会处于低谷，但他不认为反对本工会的立场会削弱工会的影响力。
你没有必要总是唯命是从。民主最大的好处就是人们有权自己做决定。
俄亥俄州有约67万名工人加入工会，如果成员们不再听从工会，而是自主决定，有可能会打破天平，决定这个摇摆州的选票走向。美国之音普雷苏蒂，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报道。
伊朗国外最大的伊朗裔社区呢，位于美国的洛杉矶。据伊朗裔美国人全国委员会称，这里大约有100万的伊朗裔美国人。另有一份调查显示，其中87%都已经登记在美国参加选举投票。
在洛杉矶西面的维斯特伍德社区，波斯人的生意遍布各处，这面旗也是如此。从1979年伊朗革命前就开始再次飘扬，在正式名称为波斯广场的地点附近就是约旦市场。这个当地的固定设施已经存在了30年。一名自称雷扎的员工这样评论美国总统大选。
我认为候选人应该向伊朗人致以最深的敬意。伊朗人知道自己感兴趣的是什么， 不过，世界人民应该揭露伊朗政府的腐败，并展示这并不代表伊朗人民。川普最好别再撒谎，他应该停止攻击伊朗人。
法里德·坎楼是约旦市场的老板，他已经在美国生活近四十年。他说，这两个候选人他都不会选。
Trump, he cannot trust his word. Clinton, is bad for the economy.
你没法信任川普说的话，而克林顿对经济有害，这对我很不利。因为奥巴马医改让我的医保简直要了我的命，这不对，因为奥巴马医改，我给医保付了差不多$30,000。
马路对面是托查尔市场。
因为我是共和党人，我支持唐纳德·川普。我支持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我相信，如果他当选总统，我们在美国的所有人都会有更好的经济选择。
佐赫拉赫·弗罗西上一次总统大选时投了共和党的票，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我想我应该会把票投给希拉里。上一次我选择了共和党，但这一次我改变了政党的选择。
说到外交政策，一份伊朗人周报的发行人说，川普对一些伊朗裔美国人有吸引力。
就和美国大众一模一样，这个人群的看法是分裂的，有不同类型。
不过其他人则对川普的政策感到恐惧。
他的演讲都对少数族裔带有攻击性，他是一个极端分子，对美国和全世界都构成危险。
最近一份针对伊朗裔美国人的调查显示，有40%的人是独立党或是无党派，他们的选票将在接下来几周成为争夺的对象。美国之音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由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特·霍尔姆斯特伦共同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星期一说，这二人在合同理论方面的工作非常宝贵。该委员会还说，他们为把握从破产立法到政治宪法领域中的日常合同奠定了基础知识。他们两人将分享$924,000的奖金。
飓风马修过去几天中造成严重破坏后，转道返回大西洋，同时风暴级别也在降低。美国境内有大约20人死亡，海地受灾更为严重，近900人遇难，一些社区被夷为了平地。
海地开始埋葬死者，马修造成的死难者人数还不明了。随着洪水退去，新的死难者尸体出现。有人担心，如果其他国家不介入，提供帮助来阻止，那么会有更多人死于霍乱和其他由水传播的疾病。教宗方济各星期天表示，他痛心地收到了有关灾难的新闻。
我向人们保证，我与你们在一起。我向国际社会、对天主教会以及善良的人们表达我对你们团结一致的信任。我邀请你们一起为这些兄弟姐妹们祈祷。
飓风在过境古巴、巴哈马和美国东南部海岸时，灾难性相对较小，不过还是给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以及南北卡罗来纳州的部分地区带来严重洪涝。来自这些受影响地区的影像显示了被摧毁的房屋和商铺、倒下的树木、电线杆和损坏的基础设施。
It feels like a bomb went off in Flagler Beach.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ve ever seen this highway destroyed to this extent.
政府官员警告居民远离洪涝地区。
We cannot stress enough. If you
我们不断强调，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涨水，要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下面是否有电线，我们不知道下面的路面是否塌陷，我们不知道大水会不会把你卷走，让你无法逃脱。
北卡罗来纳州一些上周已经被暴雨浇透的地区报告出现洪涝。飓风马修在美国造成约20人丧生，其中近半在北卡罗来纳州。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两家主要的媒体周末谈到了中国的宗教政策。美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ABC， 一篇报道说，中共准备镇压基督教。 而《纽约时报》则报道说，中国当局将更加严格地审查宗教团体的财务，并更加严密地监视海外学习宗教的学生。另外呢，给地下宗教团体提供场所的单位或者是个人呢，将会受到更重的处罚。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宗教问题。欢迎海涛。
你好，林森。
嗯，海涛，刚才说了，美国广播公司 ABC 和《纽约时报》
对，
报道了中国的这个宗教问题。那么为什么是选在这个时候？这个一般的来说，报道得有个由头或者有个背景。
是因为上个星期五呢，是中国有一个就是有关宗教的一个法规，它不是法律，是一条法规，是宗教事务修改条例。有这么一个法规，本来就是说上个星期五要公布实行，一从九月初就开始的实行，所以呢，这两家美国媒体呢，《纽约时报》呢，还有那个美国广播公司呢，他们都注意到这个，他们打算这个在中国推出这个新的法规，同时他们来一篇这个应景的文章，所以就结果。但是我们现在看来，就是那个上星期五呢，中国这个新的宗教法规呢，它没有按照原计划或者大家所预期的那样，它及时的推出，但是ABC 的这篇报道和那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它的确是出来了。
嗯，因为再来详细的说一说，就是这两个主要媒体，那么 ABC 还有这个纽约时报，他们这个报道的主要的内容和主要关注的这个重点是什么？
纽约时报呢，它是我先说明一下，就是这两篇报道都是他们驻中国的记者，经过了长期的采访啊，就到下面的所谓的家庭教会去采访了，采访了政府的教会了，就采访得出了这么一个最后的一个报道。纽约时报呢主要提到就是说，在这一次新的宗教事务条例推出之后呢，整个宗教都将受到这更加严厉的这个控制。他当然没有提到这个中国的佛教和道教，我想他指的是那种
西方
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两个主要的教派。那么美国广播公司的那个记者，他主要谈到了这个新的这个条例修改条例出来之后呢，中国当局会加紧对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镇压。他说现在基督教呢，特别是最近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发展非常快，已经有了大概6700万，大概到7000万这么多的教徒，这个数字相当的庞大。所以说呢，是相对和天主教比起来呢，中国政府对这个基督教更加担心。所以这两家报纸都认为呢，在这次如果这个新的修改条例通过之后呢，基督教和天主教是首当其冲，以后呢就将不允许这种地下的所谓的家庭教会的存在，所有的宗教团体必须向当地的这个宗教部门或者党的宗教部门、宗教局当局或者民政局来注册、来挂钩，你一定要隶属在政府的一个什么一个单位的下面，不允许有什么像西方所说的家庭教会或者地下教会的存在。
那这个美国媒体的这两个媒体的这个报道，根据这些报道的这个情况，就是对中国现在这个宗教状况的这个前景呢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显然是不是像原来那样，一直说有进步，还是更乐观了，还是怎么样？
你看这两家这媒体的报道，它的结论呢，它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他通过采访。中国当地的基督徒，他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比方说 ABC 呢，他采访了那个我们经常都注意到了北京那个徐永海，这个一个基督徒，他采访，他说我们去他家采访的时候，有50名保安人员在外面禁止他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徐永海还说，尽管有这样的这个政策出台，尽管我们会受到更多的打压，但是中国的基督教不仅不会被这个打下去，而且会这个发扬光大，人数会越来越多。纽约时报基本上也是采取这么一个态度，就是说不管你打压，但是他就回顾了这么20-30年来的中国当局对这个宗教的打压，他说不管你无论如何的打压越严厉，就是老百姓对这个宗教的这个向往越来越这个越厉害，就这精神的压力他是打不下去的。
好的，谢谢海涛。好，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您正在收看美国观察，不要离开，稍后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对记者和新闻媒体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挑战。美国严肃新闻的报道当中有一条准则，就是平衡报道。但是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那些争议性的言论给媒体的报道出了难题。右派指责一些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的媒体呢，带有自由主义的偏见。新闻媒体在这次总统大选当中面对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美国新闻学会的汤姆·罗森斯蒂尔说，主要是由于唐纳德·川普，媒体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成了主角之一。
Donald Trump in particular,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more generally,
尤其是唐纳德·川普，也可以说是共和党，让新闻成了大选中的一个角色。他们说媒体无能，对他们穷追猛打，如此抹黑媒体，我们通常不太见到。
A level of demonization of the press that we don't usually see。
虽然支持川普的人声称媒体存有偏见，但是克林顿的支持者也指责媒体在报道上虚假平衡。他们说媒体把克林顿说的话作为证据证明他不诚实，却没有用相应程度的证据证明川普不诚实。
But if my job today in the story is to examine,
如果我今天的报道任务是仔细介绍希拉里·克林顿的言论正确与否，那我肯定是在这上面刨根问底的。而不会说这篇报道的重要性只有我昨天写川普的那篇报道的1/4，所以我就只写到1/4的程度。你不会这样做的。
多利·托利比奥是西班牙广播电视台驻华盛顿记者，他说他不认为记者有偏见。
Media criticizes Donald Trump because what he does and what he says.
批评唐纳德·川普是因为他的言行，而不是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偏见。
托利比奥说，他身为一名移民和女性，要报道诋毁移民和女性的川普确实有难度，但是他努力做到客观中立。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托马斯·博尔说，记者的工作就是从故事中剥离出事实。
That's doing the critical.
在民主国家，记者的关键作用是告诉选民和公众，候选人所说的是否是事实。
What the candidate is saying, whether it's truthful or not.
但是罗森斯蒂尔说，如果记者成了裁判，代价也是巨大的。
What we need of our journalists are people who say,
我们需要的记者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努力作为一个观察者，代表其他公民找出发生之事和所说言论中的事实真相，为什么发生，动机是什么。但是最终的解读是公民自己的事。
But ultimately, it is the job of the citizen to determine what that means.
无论是谁，明年一月最终入主白宫，对候选人和参与报道的记者来说，这次大选都将成为一次难忘和特别的经历。美国之音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说到媒体啊，上周福克斯新闻就播出了一段被指丑化亚裔的街头采访，这件事呢也继续遭到纽约亚裔民权团体的抗议。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纽约方面的情况好吗？好的，现在可能是因为线路的原因呢，我们稍后再连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接下来我们来看科罗拉多方面的最新进展。2016年选举期间，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辩论是关于移民的。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就走访了科罗拉多的丹佛，来这里观察拉美裔选票能否对各级候选人造成影响。
这所为刚出狱的人设立的过渡之家正在帮助无证移民，这是当地选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摩根·卡罗尔希望成为代表这个多元选区的众议员。
Hi Sarah, good to meet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
I think it's a microcosm.
这是世界和我们国家的微缩世界。
What you're showing is how strong the unmet need really is.
卡罗尔说，选民们告诉他，他们希望能有保护家庭团聚，而不是拆散家庭的移民法。
I hope they realize their own strength.
我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实力，认识到他们的人数和力量，并且认识到此刻正是为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而要求改善政策和待遇的时候。
2011年对众议院选区的重新划界，增加了当地拉美裔选民的人数。卡罗尔的对手是现任众议员麦克·考夫曼，他也注意到这一点，不再支持严格的移民法。
Mike Kaufman is uno de nosotros，
并且加强与拉美裔的关系。
Yo le hago frente，
还学说西班牙语，并谴责本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川普。
La gente me pregunta qué crees de Trump。
这样的结果是，这里成为全美选情最激烈的政治战场之一。拉美裔选民不仅是在改变国会选举，全州范围内有50多万拉美裔，这使科罗拉多州成为能够决定总统宝座归属的关键摇摆州之一。不过条件是他们到时候出门投票。当地组织者说，有太多的拉美裔人士做了选民登记，但选举日那天却不出现。
Oftentimes, when another countries,
在别的国家经常发生的情况，你不被鼓励去投票，或者选举不是自由和公平的。为什么其他移民刚刚做了选民登记或者成为新公民却不去投票？你可能会纳闷。我觉得这可能跟来自其他那些国家的习惯有关。
So we just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you're going to turn out to vote for our November 8th election.
珍妮·桑托斯一个星期有6天在丹佛的一处居民区挨家挨户敲门，向选民解释投票的意义。
It's important for them to turn out.
他们出门投票很重要，每张选票都很重要，他们的选票有意义。有时候我会痛心地听到民众抱怨说，我们的政界人士不倾听我们的心声，我们的政府不倾听我们的心声。
但是他说，政界人士也有责任。
如果竞选阵营不盯住拉美裔选区，不去动员他们投票，那么他们就不会投票。
卡罗尔承认这样的现实，他在积极争取拉美裔的支持。
他们想看到你究竟是真的在带头为他们的家庭奋战，还是只在嘴上说说好话，不管是用英语还是用西班牙语说。
美国之音吉普森，科罗拉多州丹佛报道。
好，看完了科罗拉多州的拉美裔的选民，我们再来关注越南裔选民。自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休斯顿的越南裔社区啊，已经从几百人增长到了10万多人。越南裔在休斯顿兴旺发展，维持着牢固的语言文化纽带。
在这场年度慈善活动上，表演者、食物和所有的参与者都是越南背景，每位佳肴都是由一大群志愿厨师新鲜制作的。这场活动筹集的款项将会用来支持罗荣圣母天主教堂以及其他众多慈善组织。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老老少少的越南裔美国人。
在这里你还是能吃到越南美食，可以参加很多越南裔社区活动，比如教会和慈善活动等等，所以来休斯顿就对了。
吸引人们的因素之一是温暖的气候。
休斯顿的气候和越南很像，所以我想我在这生活容易一些。
基斯·罗宾逊软说，把休斯顿越南裔连接在一起的最重要纽带是语言。
这里有越南裔医生、越南裔老师、越南裔律师，人们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所有帮助，而不需要翻译。
他由一个美国家庭抚养长大，刚来休斯顿时，他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
我无法和这里的越南裔人士交往，因为我不会说越南话，我也不了解越南文化。尽管我是越南裔，但我当时处于劣势。
现在他已经可以用越南话交流，并且还在继续向阮金这样的社区领袖学习。
我们都会参与，相互帮助。
他说，许多老一辈不太会说英语，不过年轻人却不怎么会说越南语了。他们通过参加教会义卖等文化活动来维持自己的族裔身份。
尽管他们不是很懂这门语言，但他们选择去越南教会，因为他们想向别人展示，我是一个越南人。
这种身份的自豪感以及文化认同感，帮助休斯顿的越南裔社区一天一天更加壮大。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我们知道，人无完人，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书写也没有完美无瑕的，这就是计算机很难模拟人类笔迹的原因之一。然而，英格兰的科学家们目前开发出了一种能够浏览并准确复制人类笔迹的程序。尽管这种软件不是特别精确，但是可以制造出类似人类笔迹的文字印刷品。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书法有时好似是一门存在于维多利亚时代福尔摩斯故事中的古老艺术，但如果一台电脑能够将你用键盘输入进去的文字转变为好像是你本人亲手书写出来的，那会是什么感觉呢？一些科学家已经实现了这一假设。
这个程序中引入了随意性，因为人类会马上发现重复的规律，因此你必须要确保这个里面没有规律可循，也就是说每一个的字都要看起来不一样，要确保当系统生成这些经常会重复出现的字时，这些字不能看着完全一样。
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个团队将这一项目称为你的手写我的字。这个软件将任意一个人的书写文字扫描进电脑，之后创造出一种几乎与手写体一样的字体。
这个软件的关键在于把字与字之间的距离调整好，让每一行字都看上去像是真用笔写出来的那种连贯的笔触，之后将字与字串联起来，去掉那些会让人感觉不像是手写出来的细节。这么说来，这有点像魔术把戏。
这个程序非常智能化，不仅能模仿人们的笔迹，还能帮助人们识别伪造的笔迹。
这个项目是最终实现检测笔迹可疑以及作者不明的文件的重大进展。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软件调取某个人笔迹的样本数据，并且使用这些数据判定某个文件是否为此人所写。
这个程序目前在网上可做学术使用，但不久之后，任何想要把他们的文档变成手写体的用户，或许都可以使用这个程序。美国之音凯文·伊诺克，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大家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 美国知音解密时刻的志愿军战俘纪录片呢，将在这个月播出终结篇。这部记录韩战期间中国战俘苦难经历与坎坷人生的纪录片，自推出后就受到不少观众的好评与反馈。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纪录片的制片人龚小夏与东方，为您细数幕后点滴。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参与节目讨论。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伴您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